放松心情，品味夜色。
一段人生，
一场旅行，
一个故事，
一首歌。
夜色昆明，
夜昆明，越美丽。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嘿，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周四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除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知名的影评人小胖哥，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剧组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来剧组啊。我们呢邀请到的是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的两位主创，那么胖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小胖哥。
嗯，好，还有一位漂亮的中国非常非常年轻的女导演饶子君，子君。
FM105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饶子君。
嗯，还有我们的重返无人区的制片人蔡宇先生，你好。
重返无人区的制片人编剧制片人老蔡。
老蔡啊，老蔡，那今天就叫你老蔡了。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呢一起聊聊这部电影。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请胖哥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周的票房和值得一看的电影。
OK， 老生常谈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不一样，来了剧组，那我就赶快说，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周票房。那上周票房呢，大家感觉呢可能是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新片，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应该说是整个这个票房基本上延续了五月末的一个程序，没有任何的波澜不惊，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动荡的东西。嗯，大家觉得上星期上过什么新片吗？并没有，可能唯一
哆啦 A 梦，
对，可能唯一一个值得大家记住的就是我们送出的礼品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呢，上映七天创造了1.7亿的票房，算是整个新片里边在六一档期里边算是不错的一个电影的那什么了啊。其他的基本上还是延续着上周和大上周的那个速度嘛，也就是超时空同居。现在是7.6亿，每天1000多万的速度呢，还在努力的增长，跟胖哥当时预测的9亿到10亿的票房很接近了啊。看来我又说准了。然后呢，我们复仇者联盟三28天了，然后有一个消息是复仇者联盟三成功的延期了一个月。
嗯，
对，
还要播一个月。
对，还有，但是基本上人群已经消化了。对。但是可能是这个档期6月份这档期比较低迷嘛，没有撼动他的地位，但是他自己的票房也很弱啊。每天呢也就是个6-7百万的一个速度。目前来讲的话呢23亿，目标奔着30亿的可能性很小啊。然后呢其他的倒没有什么了，寂静之地。
游侠索罗也不行吗？
那个14天了，2个星期了，刚刚过亿啊。每天的那个产生的票房也就是10来万，这不是号称史上最弱的一个那个就是星战的外传嘛。那其他的来讲的话呢就没有什么了。那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下周可能有影响力的一个片子吧。除了我们未来将要上映的藏北密岭之外呢，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厕所英雄，我们印度的一个神片又来上映了啊。
印度的片子又来了。
对，
厕所英雄。
对，
一听就是喜剧片是吧？
对，还是讲着一个时代变迁，然后呢没有厕所是结不了婚的啊，这么一个电影，我不剧透了，大家去看。那个预计的票房呢估计还是能满足印度片在中国上映的平均值吧，1-2亿左右。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中国的有一个奇幻的片子叫做暮光巴黎，中法合拍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就是有一部片子跟大家推荐一下，本来原来是作为我们的礼品跟大家分享。
什么礼品？
对，叫幸福马上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上映的那个6月8号上映嘛，也就是明天。对，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周六呢有个重要的活动，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感谢我们保利影城给我们线上的片子线上的票。那个但是呢那个幸福马上来是冯巩导演
的
作品，对，也是他演的，自导自演的一个电影。那我们就不去了，留给我们俱乐部的人享受了。我们节目的所有观众将会得到重要更重要的礼品。
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礼品。
我们讲一下礼品啊，那这个口播就很厉害了啊。那就是讲礼品之前呢，首先要感谢我们由中视影业 出品的华夏影业发行的《藏北秘岭》，也感谢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嘉宾。那我们送上的就是本周六，然后和在大象艺术中心啊，下午2:30，导演和制片人蔡老师的主创见面会。然后呢，也是我们 FM 105主办的一个活动，希望我们所有的广大听众踊跃参加。
10张见面会的票啊！
对对对，题目呢？
题目呢？题目是蔡老师的。
蔡老
师来
说，好嘞，那邀请我们蔡老师说。
就是咱们这个电影拍摄的这个主要拍摄地普若港日冰川，普若港日的意思是什么？请大家回答。
大家呢可能有点懵啊，什么一来就是普若港日啊，这个是我们电影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啊，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个这个整个片子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普若港日冰川拍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呢就是我们电影当中的这个核心位置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普若港日，它在藏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答对了胖哥就送见面会的票，
每人两张啊，
每人两张。那么同样的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呢就赶紧把你们的答案，不知道答案可以上百度是吧，百度上有对吗？
对，另外有什么想跟我们主创交流的也可以那个利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两位主创交流啊。
对，有什么问题就针对这个电影想问的都可以啊，难得机会也是第一次来剧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影片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当中普若港日它在藏语当中这个冰川的名字是个啥意思，那有什么想和我们主创交流的，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 FM 105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答题就可以和我们交流了，获得周日两张在大象艺术中心和我们主创见面的这个票啊。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城市资讯广播在每周四和您见面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除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哥以外呢，我们邀请到了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这个纪录片的主创导演饶子君以及制片人编剧蔡宇老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和他们聊聊这部非常与众不同的纪录片。好的，一会儿见。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除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我们还邀请到了剧组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的剧组的主创导演饶子君还有制片人蔡宇老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讲关于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听说这个纪录片创下了好多第一是吧，胖哥给我们说说。
对，这个创下了不少第一啊，因为那个我和我的那个老朋友昨天就认识的那个导演饶子君，昨天在我们
老朋友，
对，昨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我们工作室聊了一下，哎，通过这个聊了我发现一件事啊，这个片子了不得啊，将在我们暑期档跟我们上映。那这个创造了四个第一，那哪四个第一呢，那我给卖卖关子啊。首先呢就是全球首次拍摄环绕普若冈日冰原的第一个纪录片，就是地球上第三集讲的这么一事儿啊。
嗯，
第二个呢是第一呢就是全球首次在普若港日冰原的主峰冰川上用那个群航拍摄的纪录电影。说的我群航拍我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了，但是这次呢人家不给我们看，非得要等到暑期的时候好事多磨才让我们看这片子。
什么时候
着急啊，
什么时候能看？
预计得8月底是吗？
对，今年的暑期的8月份。
对对对，
8月底啊。
那个第三个第一呢，那个了不起了啊，这个是非常感动的人这么一件事儿。那个子君还有老蔡带着全剧组的人在上那个就是羌塘无人区的时候，每个人都签署了生死状。对，所有的人都签署了生死谅解书。
什么内容？就是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生死谅解，这是一个生死谅解书。然后它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了所有剧组，对，就所有剧组里面说明整一个普若港日冰川环绕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在无人区内，所以当你发生危险情况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得不到救援。因为整个无人区它地处非常非常庞大的一块区域，然后一旦发生意外的话，那么往外面 下撤或者是去被应急救援都可能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生死谅解书一个是说明危险情况，再一个是就是让人做好心理准备
啊。
那最后一个第一呢，刚才我们那个子君也说了啊，那就更了不起了，我们的老朋友子君创造了一个95后就开创了第一部长篇处女作的纪录片，这个是让我们80后和70后无言以对啊，我们都是做电影的这么多年了，现在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嗯，对
对对对对，
是是是，
这个其实不只是这个其实不只是我的一个第一个作品，其实也是制片人老蔡的一个首部的制片作品，
都是你们的处女作。
对，
嗯，
这都是第一次在一个完整的长篇的作品当中去担纲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责。
嗯，我知道你们是2016年12月20号进的无人区，给我们说说那个羌塘无人区是个什么样的，我们觉得太陌生了，因为我们都说可可西里无人区，羌塘无人区它是什么样的，老蔡？
好的，羌塘它是藏语羌，它就是北方的高平地，唐氏平地嘛，它就是在西藏北部的一个又高又平的一片很大的地域，
嗯，
总共的面积有将近60万平方公里，
嗯，好大呀，
平均海拔在这个5000米以上，
嗯，
它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
嗯，
也是世界上第二大自然保护区，
嗯，
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这个无人区，因为从来没有相关的影像资料就是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外的一个拍摄过。
嗯嗯嗯，听说这个老蔡到羌塘呢会找到故乡的感觉啊，肯定是这个热泪纵横，在这个无人区坦率的说哭了几次啊，还是天天哭？
哭了可能有3次吧，导演。
大哭的？
什么叫大哭？
大哭基本上是就3次，小哭吧每隔2天半一次。
你还都跟他数着呢。
因为咱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意外发生，我们总共在无人区里边待了有半个多月，接近20天的时间，然后基本上是每2天就会发生一个特别严重特别重要特别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他总是作为制片人也同时作为领队，他总是面临一些生死的
所有的
责
任，大的责任都是在他身上，
大家长。
所以说这大哭是哭3次，然后小哭我看着的每隔2天半一次，然后更小的那种偷摸摸累的那个就不好说了。
那我们互怼一下呗，那个制片人有没有记着我们，导演有没有哭过？
导演大哭了2次。
少一次少一次。
对，他小哭没有，他就是当时他每次大哭也是惊天地泣鬼神。
这些都在电影当中记录下来了吗？
都有
真实的记录下来了。
是的，
就是我们到电影院是可以看到的。
对的。
嗯嗯嗯，
欢迎来电影院看看我哭。
应该不是什么好看的哈，
卖哭。
当时剧组进去的时候是40多个人哈，
48个人，
四十八个人，应该是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了。
对，16台车。
说还没有进入你们的这个主要的区域啊，就已经撤的差不多了。
还没进入到无人区的核心的地方。
核心是就是那个
普若岗日冰原的主峰。
嗯。
就已经减员到37人。
嗯嗯嗯。
就在无人区边缘就已经减员到37人，而且最可怕的是，这减员的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属于主创团队。
嗯 嗯, 嗯。
包括主摄影和、和这个重要的那个
摄影都走了。
对，主摄影和重要的那个编导。
是什么理由？是身体原因还是因为
身体心理各方面都有，都有。
嗯，
因为你
被吓到了，
因为你到了，他还不光是吓的问题，他主要是在那个地方你有一种特别大的孤独感。
嗯，
因为无人区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其实你特别的孤独和这空间特别的狭小，因为你就只能够被关在车里和这个帐篷里，就像被关那个禁闭一样。
为什么不能走远点呢？
特别冷，一是冷，第二个是那个危险。
嗯嗯。
所以它那个地方，而且你隔远了之后，那个风特别大。
嗯。
因为在那个羌塘有句俗话叫说羌塘一年只刮2次风，每次刮半年。
一共1次。
对。所以说你稍微走远点之后，你只能通过那个对讲机或者是通过旧应急的那个哨子来相互联系，你喊是喊不到人的，根本听不见，
听不到，
听不到。所以说它很多的那种东西会让人的心理特别容易崩溃。
好，那我就聊个隐私啊。
嗯，
就是大家都得在视线之内啊。那在羌塘咱们不可能有厕所，那如果是要 那个有个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这个特别
唱山歌，
由咱们的子君大家来。
女生，她是唯一的
女
生吗？
她是
聊聊这事儿。
咱们总共有三个女生。
哦，那了不起，了不起。
嗯，三个女生啊、嗯，你是我们的女生代表，给我们聊聊这个尴尬的话题。
对，首先我压缩次数，一天去一次。
不喝水啊？
喝，但是就是训练一下自己的容
量哈、
啊，容量，这容量是能练出来的。我一般入夜之后再去。
去哪儿呀、啊、你？你去哪儿、
基本上我三个选择，一个是帐篷附近，
嗯、
一个是石头后
边。不是自己的帐篷啊。
那肯定。帐篷附近其实是因为太黑了，
嗯、
然后走远了怕我附近有小动物，
嗯、
所以在有人气的地方，然后有动静的地方会比较安全一些。
嗯、
帐篷大概五米开外吧，反正第二天早上地上全是，也不知道谁是谁的。
特别棒，好有画面感。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那种江塘有很多的碎石，因为它是风化很严重，
嗯、
只要有一个足够大块的石头，你就很安全了。
嗯、
然后再就是一个可能性是最尴尬的，在行车过程当中、
嗯，
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面对一片北方的高地，起伏也不太大的那种山坡，
嗯、
你只能在车旁边。
嗯，
万一你要是在一个有坡度的山坡上，你在车后，你就能看着小溪一路你都到车前。我就不再详细描述，已经够详细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在藏区一直是洗不了澡的，
嗯，
然后每次我们回到室内需要擦擦手或者擦擦脸的时候，我们只能带湿巾，小包装的湿巾。
嗯，
湿巾一到藏区里边，一到无人区里边，平均零下20度的一个低温，
嗯，
所有的湿巾都已经被冻硬了。每次使用之前，从兜里放胸口，捂热了，捂软了，撕开用。但在你撕开到你把它展开的过程当中，它又冻硬了，四四方方，
像一面旗帜一样。
对，
很有画面感。
就是说明我们的无人区的条件非常恶劣，就是对男性来说已经很恶劣了啊！你看，才还没有到核心，已经撤了
11个人
了，更别说我们的女性。所以我觉得子君真的内心是有一颗很强大的心脏，是吧？我们的这个啊，老蔡应该是感受到了啊。
对他特别爷们儿，
所以在无人区，我觉得性别
果然汉子是吧？
应该是已经是模糊了，是吧？
他比很多男人都还要更爷们儿。
嗯，确实性别一直是很模糊化的。
嗯嗯嗯，
因为在无人区里面你
没有办法撒娇啊，没有人接着，对吧？
没人接这茬啊，本来
也。嗯，好的，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呢，我们的广告时间又到了，稍后呢我们将呈现我们的两位主创更精彩的故事。好的，稍后见。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是静怡，这里是蓝色电影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除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的两位主创导演饶子君，还有我们的制片人老蔡蔡宇。那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讲讲你们拍电影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和其他的电影特别不一样，叫无人区。刚那个、老蔡说进西藏的人一般就是三无人员嘛，对吧？
嗯，
什么失业、失恋、失身啊？
对，
失身。
那我就奇怪了，进西藏的那进无人区的该是什么人？老蔡说流浪狗。你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呀？
因为进无人区的人呢，他们都特别喜欢享受那种在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辆越野车在孤独奔驰的一种掌控方向盘、掌握着自己生命的一种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它其实是一种错觉。
嗯，
但是特别享受自己在天地之间开着一辆车、
嗯、
自己在寻找道路的那么一种生命的自由奔跑。
嗯，
所以这群人的内心其实也特别的热情，也特别的孤独。
我觉得是特别野吧，
也很野，
也很野啊，
非常野。
嗯嗯嗯，
对，
就是
得生活多么不幸啊，才能想去。
我也是觉得，
得生活多么不幸，才能在无人区这样的地方获得快乐呀。
老蔡说：“我到无人区啊，舒服啊，那叫一个舒服啊啊！”
是的，我在无人区里面那20多天，快一个月的时间，我 在车上睡觉嘛，
嗯，
每天睡得很好，
嗯，
到后来拍完之后一出来到那个宾馆就失眠了。
我们都有这个症状，然后回到拉萨住进酒店之后，
嗯，
睡床睡不着，
不习惯了，
然后把睡袋翻出来睡在床旁边地板上，觉得，
嗯，
啊很快乐啊，美滋滋，
又回到无人区了。
哎，我之前也听导演讲过，说是从无人区除了到拉萨，
嗯，
待了两天觉得不是滋味，准备想回去是吧？
都没住两天，就刚进拉萨想说要不咱洗个头再回去吧，反正油还够。当时1月8号回到拉萨，刚进那个拉萨城区，因为城市热岛效应嘛，城区温度稍微高一些，当时是1月上旬，拉萨气温是-5度，
嗯，
热的全都热，纷纷开始脱衣服，哇城市太热了，
就不习惯啊。
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穿件单裤在这个零下五度，就是回到拉萨以后，
嗯，
因为在无人区里面我们最高温度是-9度，就是最热的那天中午，
嗯，
然后平均的气温是-25度左右，
-25度，啊，
然后最冷的早上是-33度，
哇好冷，啊，
然后我们登山组的最低的工作气温是-40度，
哇
海拔6200米，十级大风，
嗯，哇，
那是每天都伴着风睡觉，就是说枕边风枕边风就这么来了，没有风是不是睡不着了回去之后。
但是你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呢，还在这个普若冈日这个冰川上进行了航拍，无人机的航拍，所以我好好奇那个无人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它是这样子的，这个无人机的话呢，因为主要的问题是那个电池，
对电池，
所以我们一般是采取在这个帐篷里面生炉子把它烤暖，
嗯，
然后再放到车上用暖气接着吹，
嗯，
然后到了拍摄地了之后把电池贴身放在胸口捂着，然后到了拍摄地了之后赶快插进去，
嗯，
然后就那几分钟的拍摄时间，
嗯，就只能拍8分钟，
对，
就耗尽了啊。有没有拍到理想的画面？
我们是世界上首次的对普若冈日冰川的主峰群进行了，就主峰的冰川群进行了航拍，这个画面是世界第一次了，
嗯，非常的壮观啊。
对，因为高山摄影确实很伟大，受地域空间主要是温度的限制，确实是影响了我们设备。最后导演最后呈现是什么样的？
哇，这
非常美吗？
这没法口述啊，这怎么说呢，这世界首次，这行不行就只能看咱们的了，
行不行？八月，
行不行都是
八月底买票去看啊，
都是这儿了
啊，不然就亲自去无人区看一下。
你没有别的任何参考画面，只有咱们这片子。
但是你看了之后还是很激动的吗？
肯定是激动的，因为这个高度，普若冈日冰川的那个主峰，至今它都是一个未登峰，而且按照我们所找到的所有资料，此前应该是没有我们之前的人到过这一片的，也没有人往上去过。
嗯，
所以说我们没往上面飞一米，我们所拍到的画面都是首次，都是绝无仅有的。
听说在5500米的高度你大哭了是吧？
六千米的冰舌上，
嗯，
那个是我这次整一个普若冈日之行到的最高的一个海拔点，
嗯
嗯，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个人情怀的一个流露，
嗯，就身体也不舒服是吗？
身体倒是还好，但是我确实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再往上去了。
从汉子秒变小女人是吧？终于想情怀一下，
我哭的也还是很爷们儿的。
听说这个虽然说环境很恶劣，但是咱们吃的不错啊，剧组的伙食超棒，给我们说说你们都吃些啥呀？
这是制片人的事儿了。
对对，这次呢，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群像，也包括我们的后勤的成员和后勤的组长，
嗯，
也是我们电影的一个群像，知道？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整个环绕的是按照800到1000公里20天来备粮食、备汽油和备水，因为所有的任何的物资都是全靠自己的车背进去的，
嗯，
然后我们正常按照20天来备这个粮食，然后还要备这个应急的这个食物。
嗯，
那么那个后勤主任就做了20个大的泡沫箱子，
嗯，
写上编号，
嗯，每天一个，
对，每天一个，
嗯，
超标就不行。
嗯，
然后提前在拉萨把肉全部炒熟，各种各样的肉炒熟，
嗯，
分包，然后用那个保鲜袋扎好，
嗯，
然后每天到了地方之后，后勤组长就会说，哎，今天把1号箱子搬出来，
嗯，
2号、3号、4号，每天一箱，他等于是把熟食拿出来之后就放水加热就煮熟，
嗯，
然后就饼子吃，因为做饭特别麻烦，
嗯，没有蔬菜啊，
蔬菜有，也是全部先把它洗好的，但东西都已经干掉了，
嗯，
全部干掉了，
嗯， 紫君说挺好吃的啊。
对，非常好吃。我们后勤组长特别有心，然后我们在进到无人区第12天的时候，我们其中一名摄影师拿出来一个柚子。
柚子啊，
哇，
大家
每个人都哭了吧，
是不都冻成冰了。
那柚子就是它的硬度跟篮球是一样的，因为里边全是冰。
那怎么吃、啊、
我们所有人员守着那个柚子，拿火炉边化着边吃，十来号人围着那一个柚子看着它一点一点的
变小，
从篮球变成一个可以被剥开的状态、一粒一粒奔着吃。
所以每天在这个无人区当中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这一段可真是知识点啊，大家所有做电影的人听了之后要注意，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制片管理，在高原拍摄的时候。
胖哥真的是插进来的都是知识点啊。那我要插广告了，你插知识点我就插广告。好的，稍后我们再见。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当中，我是静怡。在我们直播间呢，今天非常的热闹，除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呢，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这个纪录片的两位主创，一位是导演饶子君，一位是制片人老蔡。那刚刚呢我们说了出题了啊，我们说呢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是围绕这个普若港日冰川啊走了一圈，那么这个电影呢也是记录这个过程的一部电影，那么也创下了很多的全球第一。那我们的题目是普若港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老朋友张哲说，普若呢是蒙古语，意思是银色的碗，港日的意思是雪山，跟我们的导演说的一模一样啊，跟我们老蔡说的一模一样。这个我们的听众那个方框啊，我说请你取个名，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您也答对了，恭喜。还有这个猫梨子大人 Plus， 你也答对了，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这个由胖哥带来的电影票。胖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不是电影票啊，这比电影票贵重多了，是亲自与我们主创见面的机会。那就是本周六下午2点半，在大象艺术中心，就金顶山那个大象艺术中心啊，特别那个有名的文艺圣地，我们下午2点半跟大家一起，所有观众、所有听众，还有所有的户外登山爱好者，乃至我们的所有的电影同行，一起和我们主创老蔡、制片人老蔡和我们导演子君一起聊聊普若港日冰川和重返无人区这个故事背后的所有的东西。比我们的直播内容可能更宽泛一些啊。
那个我们刚刚的答案说这个普若港日呢，意思是银色的碗，它是蒙古语啊。老蔡，你给我们说说普若港日吧。
好的，普若港日它这样子的，它是1999年才被世界首次发现，然后2000年的时候由中美等四国科学家，由中国中科院牵头进行了世界的首次科考，确定了它的面积422平方公里，确定它的最高点6800米的一个高度，它的冰层200米厚，然后最老的冰龄有16万年，然后极限气温-60度，然后它是地球上仅次于南极和北极的最大的中低纬度的冰川，所以这是咱们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这块地貌呢，大部分的考察和旅游呢都是在它的西侧的很小的西面啊，西南端吧，但它整个的东面主峰的那群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人类去过，
条件太恶劣了，
对，太恶劣，因为它需要环绕的，因为冰川附近的地形起伏很大，你没办法围着它走，你要绕很大的圈绕，而且还要过非常非常恐怖的东温河。咱们很多资深的越野爱好者都会听说过这个名字东温河，它是普若港的东侧一条有温泉的河，我们在这个河上也有非常精心。
那他们不结冰对吧？
结冰。
但是它是温泉啊，
对，
所以冰层很脆，是吧？
对，所以说我们的电影在这里会有一段非常惊心动魄的画面展示给这个所有的户外和这个越野的爱好者。
好想看啊！
所以说它的整个东侧的主峰群的冰川的是没有画面的，因为当时2000年中科院科考的时候曾经想用热气球航拍，但最后起飞失败，所以我们这次拿回来的画面是世界。不光是世界影视史上，也是科考史上的第一个普若港日主峰冰川群的航拍画面。
那是拿命拿回来的吗？
是的，可以说是拿命拼回来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个电影呢，我想这里给观众朋友说一下，
嗯，
它不是一部关于风景、关于动物的科考的片子，
嗯，
它其实是讲一群普通的中国人，
嗯，
非常就一群素人，
嗯，
普通中国人在生命的禁区里面，
嗯，
自己和自己和解的一段非常感人的事儿。
嗯，就是除了是一个纪录片，但是呢，也是很好看的啊。
对它，对它是纪录片的题材，
嗯，
因为所有的故事和画面全是真实的，
嗯，
但是它是也是一个故事点和冲突非常多的一部戏，
嗯。嗯，老蔡，我特别想问你啊，刚刚一直忍着没问啊，就是你们出来以后呢，这个人家说了，你们俩啊，你们俩这个远看像叫花子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啊，
对对对，
啊，然后你们说你们和解了，你们跟自己和解了，子君呢，你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和解？
我呢是有一个特别个人的一个情怀，这个情怀是跟我父亲相关。我父亲很爱登山，然后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启了自己登山的这个梦想的一个追求之旅。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是怎样的，我知道他作为一个家人是怎样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跟他一起去爬一次山。
作为一个探险家他是怎样的，
我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一下他所热爱的那个海拔，他所热爱的这项运动，他在这项运动的现场过程当中能获得怎样的体验。
嗯，
说白了我得到了那个高度，我才能够明白他在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去，
嗯，
以及最终他因为这个爱好而失去了生命，他成为了一个我的一个跟他之间的鸿沟，我永远没有机会当面去跟他提问了， 我只能是让自己去到那个地方去体验他曾经有过的体验，
嗯，
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
嗯，就是在那个高度你终于觉得你理解父亲了。
对，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片子叫重返无人区，对于我来说到了无人区，到了海拔6000米以上，其实对于我来讲是回到了一个跟父亲很贴近的一个地方，
嗯，
他虽然远虽然很高，但是对于我来说在那一刻我跟他是非常接近的。
嗯，说得真好。那老蔡呢？
其实我想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西藏的人，
嗯，
这十年来吧，就是在藏区跑了，在整个西藏跑了几十万公里的那个自驾，而且每一个热爱西藏的人都知道，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失去。这十年间，我也失去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对家人、对母亲的一种亏欠吧。因为你要获得在路上的快感，你就会失去很多很稳定的东西，知道。所以最后这十年的西藏路走下来，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西藏的最高境界的羌塘无人区，因为叫走过羌塘再无西藏嘛，我就想把它拍下来，拍给自己的十年，拍给已经老去的白发苍苍的母亲，
嗯，
而且整个羌塘也特别像老去的母亲，
嗯，
所以咱们这部电影的片尾的主题歌是我写的，
嗯，
叫母亲已老。
嗯，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献给自己的十年和献给自己家人的，就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 一群人如此的热爱和痴迷，
嗯，
整个的西部或者整个的这个西藏。
看了老蔡的电影，子君的电影，我们就会有答案。好的，朋友们，周六见。